接下来为您播出《美学风格相对论》，本节目由达里哲建筑赞助。
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音乐是流动的建筑。美学风格相对论，不止建筑，更足生活，给您艺术、建筑、音乐、文化与美食佳酿的风格探索。美学风格相对论，广博对谈，盛宴不歇。
各位安息之音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尚婷。
我是 Juni。
欢迎来到美学风格相对论，
与我们一起进行关于艺术与建筑、音乐与文化，还有美食跟佳酿之间的风格探索。
Juni 啊，今天我们是在云端见面，因为你在美国。
是，感谢现代科技进步。
是啊，所以我们只好在台湾跟美国连线。今天的天气好吗？
加州的天气一向非常好。
好，我们下次就在台湾见了。
是，
哎 ，Juni，我们常说这个婚姻是人生大事，如果遇到适合的另一半，哎，会带你上天堂。但是万一哎，不幸遇到了不适合的另一半，却带您下地狱。
哎，你在说谁？哎，
不是了，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夫妻或者是伴侣之间，如果彼此无法沟通，或真的个性不适合，哎，即使不在地狱，日子应该也很难过。说到这里，我们今天美学风格相对论是不是要转型成为这个两性婚姻节目？
哎，你这开场白真的很容易让听众朋友误解。但是的，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讨论婚姻关系。不过呢，重点不是放在现代人的婚姻啊，而是呢要把时空背景移转到18世纪的英国，来看看当年的英国人婚姻有多么洒狗血啊。
所以今天的重点可以用一句话来说明，就是18世纪英国洒狗血乡土剧。
哎，到底没错，
究竟有多洒狗血，又有多么的惊天地泣鬼神，让我们一起看下去。
不过你会不会演太大了？我们其实是要借由18世纪的英国艺术家威廉霍加斯威廉哈格斯一整个系列共六件作品，也就是时髦婚姻，来看看18世纪英国的婚姻现象在他眼里是如何的荒谬，然后呢他又如何去批判。
哎，不过有个问题我很好奇，霍加斯为什么要画这个主题？哎，难道18世纪的英国人婚姻状况哎都这么的戏剧化吗？
哎，这个说起来呢跟当时的法令制度有关系哦。17、18世纪的英格兰呢，爱情呢从来不是婚姻的基础条件，而是双方家庭的利益，听起来很耳熟对吧？
对，是啊。
尤其是贵族或是富商家庭更是如此哦。那像儿女的婚姻呢，多半小时候就由父母亲安排好的，那当事人自己也就是新郎和新娘，他们根本不会有发言权。
那绝对是啊。
那反而是小门小户的农夫或者是工人家庭哦，因为没有这些资产的束缚，所以他们两厢情愿自由嫁娶的机会还比较高一点。
哎，这还反而不幸中的大幸。
哎，干嘛这么说？
如果以古人常常都十多岁就结婚的情况来看，哎，比较像是两个青少年，只是因为心机算尽的家长，他们自己决定说了算，从此就得共度一生。
对啊，
这些权贵之间需要借由婚姻建立的同盟关系，壮大彼此的这个财富跟势力，结果代价就是下一代的终身幸福。
是，
有时候想起来真的是让人不禁思考，生在这样的家庭，虽然他不愁吃穿嘛，对不对？但到底是幸还是不幸啊？
听起来其实有点心酸哦。
嗯，
就是因为这种类似买卖关系的婚姻，在十八世纪的英国社会是很常见的，所以就成为了霍加斯创作的材料。哦，但是呢，我们要先来认识一下霍加斯。
应该啊。
那许多朋友对于英国艺术家可能没有那么熟悉。
对啊。
那事实上，英国因为它本身在地理的条件上就是一个岛国，所以在艺术发展上会比欧陆再稍微晚一点。 但是人家也是产出了不少杰出的艺术家和作品啊。
是，
像霍加斯呢，就是英国第一代具有广大影响力的本土画家，也是一位透过画面说故事的绝顶高手。
嗯，
那时髦婚姻呢，这系列共六件作品里头啊，每一个画面都是经过他精心设计成戏剧场景，
哦，
细节丰富，很幽默又很尖锐。他在作品中展现的机智敏锐的观察力，同时毫不掩饰他的愤世嫉俗，还有他眼中的伦敦社会多么物质主义又势利眼。
嗯，时髦婚姻一系列总共是六件作品，很明显就好像是这个电影的连续画面，或者是那个六格连环漫画那样子。故事借由画面一幕一幕逐渐的发展，这很考验这个画家他安排故事的情节还有构图细节的功力。
是，
因为要是其中一幅不够精彩，或者这个安排不够紧凑的话，很容易就会被扣分了。
是啊，而且就不想看。
嗯，不过我光看这个时髦婚姻，它每个画面的细节都很多，霍加斯一定是加进了很多的元素，让故事非常的丰富，所以也让他成为了这个英国本土艺术的大佬啊。
是的，听众朋友如果需要更进一步的节目内容和资讯，欢迎在 IC 之音网站随选即播的线上收听节目介绍部分，或者是到美学风格相对论的脸书粉丝专页浏览相关贴文，我们都会提供更详尽的资料哦。
节目中所谈的画作、音乐或相关内容也都会在 IC 之音网站上或者是美学风格相对论脸书粉丝专页中刊载。
时髦婚姻系列这六件作品呢，虽然从画作标题大概就已经可以拼凑出整个情节如何发展，但是啊，画面里头处处有故事，所以千万好好看仔细。那我们就要来进入时髦婚姻了，
期待。
整个剧情呢，大概是这样子的：时髦婚姻的主角是一位斯坎德尔伯爵的儿子，也就是斯坎德尔子爵。那女主角呢，则是伦敦市议员兼富商的女儿。
嗯，听起来这桩婚姻的买卖企图，非常明显。一边是只能打肿脸充胖子的这个没落贵族，得靠着出卖儿子，获取资金。那另外一边呢，是这个坐拥万贯家财，却巴望着跟贵族血统沾上边的暴发户，女儿变成了攀附的工具。
所以第一幕就是在描述双方家长呢帮儿女订婚签订合约的画面。你看哦，第一幕一登场呢已经精彩万分，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跟着我们呢对照作品看看里头有哪些人物出现。
我看到画面中间有张圆桌，
是
圆桌的两旁坐着两个年纪看起来比较大的老先生，这应该就是双方家长了吧。
没错，
这两位家长一个是老伯爵，另一个呢他是富商兼市议员，我们以下就称他为土豪老爹好了。
是啊，他就是土豪啊。
我还发现桌上有些金币，另外还有瓶这个墨水瓶、鹅毛笔、蜂蜡和蜡烛，这应该都是为了签约所准备的工具吧。
是啊，你看他们婚姻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都必须要借由白纸黑字去明白规范。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圆桌左边那位穿着过时红袍的老先生呢，就是新娘的土豪父亲呢，正透过老花眼镜仔细检查羊皮纸上的婚约内容，还有他胸前有沉甸甸的几串金项链，那是表明他是市议员的身份。但同时呢，他可能呢也是很怕别人不知道他自己多有钱。那另外右边还有一个穿着金色刺绣滚边的天鹅绒外套，看起来衣着讲究的人呢，就是新郎的父亲斯坎德尔伯爵。桌上的金币正好就是这一场婚姻交易的金额。
你这么一说，我才发现老伯爵身上的服装比起土豪老爹讲究多了。看起来这个土豪老爹虽然是有钱，但却不是那么的重视生活品味，缺乏美感。我们可以说他是勤俭持家吗？然后由于过度勤俭持家，所以还要把女儿当成了这个交易的筹码。
这你就有所不知啦。土豪老爹的人生哲理就是要物尽其用啊，所以他身边的每一件人事物都要发挥最大功效。他把一个女儿养大总是要得到代价吧。
对啊，
正好借由他去跟贵族沾上边， 然后啊，你再看脑伯爵平常呢，就是过太爽，吃太好，导致他一脚呢，因为妇人病痛风发作，那包着绷带靠在凳子上，重点是在他左手指着的族谱，那上头呢是号称可以追溯到征服者威廉的血缘，所以呢他另一只手才要指着心脏，因为心脏就是高贵血液的来源啊，他就是要借此表示，哎，你们这一些土包子只用区区一袋金币就跟古老高贵的血统沾上边，你们真是赚到了。
哎，不过凡事太刻意就是有问题。
没错。
哎，感觉这里好像这个，哎，此地五银三百两，
超级用力。
嗯，这位老伯爵如果他真的是出身高贵，何必又这么用力的强调自己的血统？哎，该不会也是个自己头衔加身、招摇撞骗的假贵族吧？我怎么看都觉得他很可疑。哎，先来一段音乐，下一段我们再回来看看伯爵是否真的是伯爵。欢迎继续回到美学风格相对论，我是尚婷，
我是 Juni。
18世纪英国最重要的本土画家沃加斯以时髦婚姻一系列六件作品，他批判了当时英国一些荒谬的这种婚姻现象，那例如呢，没落贵族和这个暴发户，他们透过了儿女婚约各取所需，一个想要的就是资金嘛，另外一个呢，他借此跟贵族沾上了边，但有时候呢，人心隔肚皮，号称这个血统它有多古老、多么高贵的贵族，哎，其实它也不见得是真的贵族啊。
是啊，你说到一个重点哦。你看，在时髦婚姻的第一幕作品《婚约》的画面中呢，号称血统可以追溯到征服者威廉的伯爵啊，他在家里很多用品呢，都特地刻上王冠的标记。
好用
力啊，例如我们可以在他的拐杖头啦、椅子的脚凳啦、后面的床幕啊，还有墙上的画框都有。哎，
是啊，
但是因为太用力，反而才会让人怀疑他是否真的具有贵族血统，更不要说还要跟诺曼英格兰第一个国王征服者威廉扯上关系了。
这根本很明显就是自己随便说说嘛，反正古代也没有什么 DNA 的检验技术啊，不是吗？
对呀，然后啊，你从后面的窗户看过去哦，还有一座新建中的大宅，那个大宅的建筑阴架还没有拆除，那个呢，就是老伯爵的新家，结果施工到一半就因为钱不够就被迫停工了。
是，
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老伯爵花钱有多么大手大脚，也可以看到霍加斯是多么认真以细节说故事，连背景都不放过。
哎，是啊，老伯爵都穷到要卖儿子了，还想要盖豪宅，
是，
真的是很典型的打肿脸充胖子，
非常热爱享受。
哎，对啊，我看这个土豪和老伯爵中间还站着一个人，他拿着一份，哎，不知道什么东西要给伯爵看。哎，会不会是他们待会签约完成大功告成之后要聚餐庆祝的菜单呢？
这么推估也算合理啦，但是呢，如果仔细看的话呢，就会发现上头写着 mortgage。
嗯，
所以呢，这是一份账单，很有可能呢就是新建大宅的巨额欠款。那站着这位大哥就是一位会计师。
哦，
你看哦，如此一来呢，桌上就会同时出现婚约、账单还有交易金币，这简直就是讽刺到底啦。
对啊，霍加斯光是在一张小桌子上，哎，他就表现出整个婚姻买卖的关系， 这个手法非常的讽刺，也非常高明。我看画面左边有张椅子，坐着一男一女两位年轻人，这应该就是这段买卖关系中的主角，老伯爵的儿子和土豪的女儿，对吧？
没错没错。接下来呢，要看这场交易的当事人兼受害者斯坎德尔子爵和富家女。你看哦，他们两个人即使呢一起坐在同一张椅子上，却互不关心，对彼此一点兴趣都没有，好像旁边那一位只是捷运座位上的路人而已。
说不定还是双方第一次见面，结果第一次见面、
啊、
就相看两相厌、
嗯、
看起来这段婚姻一开始就很不妙。
是，
不过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被迫结婚，要是我绝对也很不甘愿哦。
我想也是、哦、可能还会逃家这样、那这一对小夫妻呢，彼此之间的不和其实还表现在很多地方哦。你看这位子爵是穿着打扮都是法国最新的时尚，可见啊他的生活也很奢侈讲究，然后之前一定有跑到欧陆去玩翻了，
这么厉害。
还有哦，你有注意到他脚上那一双红色鞋跟的高跟鞋吗？有没有印象在哪里看过呢？
有有有，我记得之前节目中我们聊过了，红鞋跟的高跟鞋是由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他所带起的流行。
竟然记得耶。
嗯，很乖哦。在法国代表身份地位和时髦品味，看来子爵也是追求时髦的花美男耶。
但是啊，红鞋跟呢虽然在法国是贵族还有时髦的象征，可是回到英国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 哦。英国人反而认为红色鞋跟象征花心、哦、还有那一些只会盲目追逐法国时尚的花花公子。
嗯，
果真啊，子爵就是这样一个败家的纨绔子弟，然后他还非常的自恋，即使新娘就在身边了，他反而还比较在乎镜子里的自己看起来是否完美无瑕。哎，我们看起来真的很想给他扒下去。
对啊，难怪他看着镜子大概是要注意有没有鼻毛跑出来。但是我注意到他脖子上有一块黑色的斑点，这是画家他不小心把黑色颜料沾到上面去的吗？
哦，并不是并不是、哦、他脖子上那好大一块黑色斑点呢，是显示他早就已经感染了世纪绝症，也就是梅毒。
嗯，
那当时英国人和意大利人称梅毒为法国瘟疫、法国老病或者是法国痘。根据考证、梅毒很可能就是1492年哥伦布大交换之后新大陆回敬给旧大陆的礼物之一。不过欧洲人身上的天花病毒也伤害了美洲原住民。
嗯，不但追求法国时尚还染上了梅毒，想必这位风流倜傥的大哥在法国应该玩得很开心啊。
是啊，可是相较之下哦，就是富家女的打扮就比较朴素了，有没有？
嗯，
可是他看起来根本就是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这位富家女就只能拿着手帕串枚戒指，然后让戒指在手帕上下来回滑动打发时间。那他的身边呢有一个人一直对他说悄悄话，那个人是土豪老爹聘请来的律师、斯尔维顿哥。那这一位看起来一脸贼头贼脑的家伙、
啊、
就会是我们今天这一部狗血剧重要的男二，接下来就会成为富家女的情人。
虾米，双方家长还在签订婚约，婚外情已经悄然出现了，这会不会是进展得太迅速了？
你不要太激动，看下去就知道了、
哦、好，
注意一下他们两人身后呢还挂着一幅美杜莎头像。
嗯，
这个美杜莎头像不管是用来暗示交易婚姻即将遭遇的不幸，或者是表达富家女心中的怒火，你看蛇把女妖的狰狞面目看起来都很让人心惊胆战，对吧？
对啊，感觉又是一个不祥的预兆，这样的婚姻还要结吗？但是当事人自己有决定的权利吗？
就是啊，
这样想想好像我们现代人还比较幸福哦，至少多数人都有权利决定自己的对象。
我觉得你真的入戏很深，你赶快回到地球表面来看时髦婚姻的第二幕。
好，
那第二幕呢也就是早餐。早餐的画面里头啊，这时候子爵和富家女已经结婚好几个月了，这对新婚夫妻就住在女方娘家资助新建的豪宅里头。但是不管是男女双方都已经暗地里展开精彩生活，各自找乐子了。
这非常明显啊，同样是坐在一张桌子的两侧，可是两个人的眼神 还是完全没有教会。
嗯，
把对方当成空气。我看墙上的钟显示，哎，时间已经过了中午，该不会是这时候他们才起床吧？可是呢，哎，看一下那个子爵，他一副这个凌乱的样子。嗯，我觉得他比较像是刚刚回到家。哎，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啊？
子爵当然是昨天晚上又在外面玩得很开心没回家、
啊、果然，
所以呢玩了一个晚上，他整个人已经瘫坐在椅子上，而且衣服乱七八糟，双手插在口袋，你看坐没坐相的真的很难看。然后啊，他一夜风流的证据呢刚好就被小狗从口袋给咬了出来，那是女生用的细棉帽，而且还不只有一顶帽子哦，另外一顶细棉帽呢就被缠绕在他脚边的剑柄上。所以我们可以判断，原来昨天晚上他并不是只有跟一个女人厮混。
哎，这实在是太不像话了，才刚婚后没有几个月就完成这样子，我看这个富家女也不是长得多么可怕，他们就这么讨厌彼此吗？这富家女也真是太委屈了吧。
富家女呢，我们现在应该尊称她为子爵夫人，其实她本人应该没有那么委屈啦。你看啊，她正伸着懒腰啊，脚边呢有散落了一堆扑克牌，暗示她昨天一定是熬夜打牌，所以导致她很晚起床，或者是她根本玩得太开心，整个晚上都没睡，只是假装刚起床。还有她手里有拿着折叠式的化妆镜，除了随时可以注意仪容，还可以用来跟情人打暗号。然后她的前面还有椅子被翻倒在地上，那椅子上头呢还交叠着两个小提琴盒、一边还有琴谱哦，可见现场本来是很热闹，一定是有其他人。那这些玩伴呢，包含子爵夫人的情人，可能是因为听到男主人回家了，所以一溜烟闹跑的时候呢，不小心把椅子也给踢翻了。
难怪你会说他没有那么的委屈，问好奇、
就是啊，
这样的婚姻到底可以维持多久？终究纸包不住火，玩成这个样子，对方迟早会发现呢、啊，难道面子不会挂不住吗？
啊，这个问题你看下去就知道了。因为家里的两个主子生活实在是太糜烂，所以仆人当然也不用太认真打工啊。我们可以看到隔壁房间的仆人连他头上的纸发卷都还没有拆下，而且还打着哈欠呢。
嗯，
至于管家呢，就是手里拿着一叠账单，白眼直接翻到天花板。那其中呢被盯住的账单上头还标明画作的创作年代，也就是1743年。
原来这个18世纪的英国已经有白眼翻到天花板这件事了。
真的，
霍加斯的表现手法实在是非常的幽默又很讽刺，这难怪会成为英国画坛的一号人物啊。
是啊，非常不简单、
故事精彩，音乐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Wise men say only fools rush in, but I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欢迎再次回到美学风格相对论，我是尚婷，
我是 Johnny。
哎，剧情精彩，我们接下去马上就要进行到时髦婚姻第三幕，
是
密访庸医。
嗯，
依照这个画作的主题来看，是要去看医生的吗？
是，
看起来是子爵带着一个小女孩去找医生。哎，这小女孩看起来年纪很小，我猜顶多10岁左右。哎，该不会是她的私生女吧？这样他不是十几岁就有私生女了吗？哎，会不会太早熟了点？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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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小女孩呢不是子爵的私生女，而是他的情人。
妈呀！
你看，小女孩是站在子爵两腿的中间呢，就是暧昧地暗示她就是子爵的女人啊。而且出来混总是要还的。这个浪荡成性早就已经感染梅毒的子爵呢，她脖子上的梅毒症状看起来是触目惊心。
嗯，
霍加斯呢一直强调这件事情。然后这一回子爵可能把梅毒传染给年轻的情妇，只好带她来找法国医生治疗。事实上，因为小女孩就是一个妓女，她恩客无数，她到底是被谁传染梅毒呢？很难说。
这实在是太夸张了吧？这个子爵到底有没有问题？我看小女孩
有恋童癖，
她的裙长拖地，哎，外表身材都显得相当的稚嫩，应该是说她根本就发育不全，只是个穿着大人衣服的小孩啊。这要是在现代，她一定要去坐牢啊！我看到这个子爵身边还有一个穿着非常庸俗，面目狰狞，脸上也有梅毒斑点的大妈，又是哪一号人物啊？他是不是来要债的呢？我看他手上还拿着一把折叠短刀，如果是他要来要债，只凭这样的一把小刀，气势会不会太弱了？
应该拿把斧头，对不对？
对呀、啊，
所以不是单纯要债啊！你看这一位一脸凶恶的大妈，应该就是女孩的母亲。而大妈的胸前呢有个刺青的字样，写着 FC， 这表示她曾经因为卖淫而被定罪，也就是说她是经过认证的妓女，然后也把女儿给拉下海的、还有哦，大妈袖子所使用的布料和女孩裙子的花色是一样的，你注意到了吗？
对耶，这表示这两套衣服都是使用同一块布料完成。
没错没错，
小女孩有可能还穿着大妈以前的衣服，虽然应该也是有经过修改，结果还是很大一件呢、不过衣服可以世代传承，可见他们也是非常的勤俭持家。
真的，人家也是很有美德的。重点是大妈会出现在这里的原因啊，你想想看哦，小女孩早就已经声张所谓送往迎来，恩客肯定不只是子爵一个人吧。但是既然有人要当冤大头，那大妈当然要好好把握机会赚一笔啊。所以她跟着子爵和小女孩来找医生，多半不是出自于关心女儿，而是伺机敲诈。
哦天哪，这个世界实在是太黑暗了，我突然觉得自己好像是一只纯洁的小白兔，需要喝杯香槟平复一下惊吓的心情。到底心要有多黑才会把自己的亲生女儿推入到火坑呢？
可能是受到生活逼迫，在那样的社会制度和环境之下没有翻身的机会，我们只能庆幸自己生在天下太平的时候、不用去面对这些人性最黑暗的一面、不过说到这里，你怎么好意思自己喝啊？我也很需要喝一杯压压惊啊。
我这么懂事早就帮你准备一个杯子了。可惜你在美国、
你可以摇敬我。不过你有没有注意到子爵一边挥舞着他的手杖，还有另外一边是跟医生抗议药方无效呢？他手里有拿着一个小盒子装着含有水银的药丸，那个黑色的药丸跟子爵脖子上的梅毒斑同样都是黑色，是互相呼应的耶。
霍加斯连这个细节都安排得如此巧妙，难怪你会说他的作品都要非常仔细看，才会发现他藏在每一个角落中的故事。但是我又好奇了，水银它本身就含有剧毒，如果拿水银来治疗梅毒，难道不会中毒吗？还有啊，为什么梅毒又被称为这个法国豆？那梅毒不是来自于美洲大陆吗？
梅毒根据考究应该是来自美洲新大陆，没有错。而欧洲史上第一例的梅毒案例记载大概是在1490年代中期的意大利，但是会大幅扩散却跟法国人是有关系的。在1494年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呢，在征服那不勒斯的时候啊，他的随军队伍就一路奸淫掳掠，所以使得梅毒迅速在欧洲扩散，短短几年之间整个欧洲几乎都无法幸免，因此梅毒才又被称为法国瘟疫或法国老病。在16世纪之后的数百年间呢，水银始终都是对抗梅毒最有效的少数解药之一，但是就像你刚说的，水银同时含有剧毒，所以它副作用很严重。
是啊，
有人啊甚至在治疗过程中就因为使用过量而先死于汞中毒。
这应该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梅毒在当时绝对是一种绝症，那感染又相当的容易，治疗却非常的困难。一直到19世纪末， 都是如此。
是
非常多的这个艺文界的名人也都感染了梅毒，像是贝多芬、梵谷、马奈等等，要是他们身在现代可以顺利治疗的话，我觉得这个艺术史应该都要改写了。
这就是时代的无奈啊。我们再来看医生好了，你看医生有一个凸起的额头、塌陷的马鞍鼻，还有皮肤上的斑痕，上唇又凹扁，可能是牙齿都掉光了，加上他的双腿畸形呈现不自然的弯曲，这些啊都是属于晚期先天性梅毒症状，也就是说医生本人同样是个梅毒患者、哦、
拜托，所以这是三位梅毒的患者齐聚一堂的画面啊。
是啊，多温馨啊。
连医生都没有办法把自己治疗好，你说他的药到底有没有效？我怀疑耶。
所以这是注定悲剧啊。你看我子爵带小情妇看过庸医之后呢，接下来故事还要继续发展啊。霍加斯呢是以第三幅和第四幅去分别描述夫妻俩的私密生活，所以刚刚说的第三幅密访庸医呢是丈夫流连风月的结果，接下来第四幅的伯爵夫人梳妆就是描述妻子不但拥有情人也过得多彩多姿。那如果仔细看的话就会发现镜子和床架上都镶上了王冠的图样，就可以知道老伯爵这时候已经去世了，那爵位是由儿子继承，所以啊富家女这时候已经从子爵夫人晋升为伯爵夫人了。
最开心的应该就是土豪老爹吧，他终于得偿夙愿。土豪的女儿也就是富家女在这个时候看起来已经跟第一幕完全不一样了。她的穿着开始变得奢华讲究，走起法式的风格，看来虽然夫妻感情不怎么好，但是某些部分要被带坏却很容易耶。
好像是这样耶，由俭入奢易啊，何况人家现在已经是伯爵夫人了、啊、你看哦，他也模仿了法国贵族以晨间梳妆的仪式去招待客人，他的后面呢有一个美发师正拿着纸呢去测试用来卷头发的铁夹温度够不够烫，那他坐的椅子上头有挂着婴儿磨牙棒、那表示这时候他已经生下儿子继承爵位也尽了责任了。
不过我看伯爵夫人好像除了请来歌手和乐手助兴，再由仆人端上巧克力伺候这些宾客之外，好像没有特别招呼他们。这些的客人看起来也是出身富贵，他是真的走上了这个上流社会了吗？
看起来是哦，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些客人当中有一位也是梅毒患者，那另外一位呢甚至自在到他头上的纸发卷也没有拆掉这跟现代年轻女生顶着发卷上街的感觉很像、哦、
对啊，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来前阵子到处都可以看得到这个年轻女生啊，她卷着一个发卷上街，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哎，这是年轻人的时尚啦不过十八世纪的欧洲贵族已经这样做了，你就不要大惊小怪了、我们倒是要注意伯爵夫人身边那一位男人，他就是伯爵夫人的情人斯尔维顿格。
终于登场了，我想起来了，就是第一幕站在新娘身旁为他的娘家父爸爸工作的那位律师。
对的，律师情人呢他正秀出化妆舞会的门票给夫人，那这两个人准备去好好玩乐，他还把腿放在椅子上，
天哪，
显示他是非常粗鲁无闻，同时也借此宣告这里是他的地盘。
这样嚣张的德性看下去真像把他扒了一击，虽然知道这个是霍加斯他安排的桥段但是他营造的画面实在是太逼真，害我也很入戏耶。
接下来要进入撒狗血英国乡土剧的最高潮了。
好，我可以不要听音乐，我们就直接听结局这样好不好？
你不要乱了，快点让大家听音乐啦。
欢迎继续回到美学风格相对论，我是尚婷，
我是 Juni。
随着这个剧情发展，18世纪的英国撒狗血乡土剧终于来到了最后高潮。伯爵夫人和律师情人前往化妆舞会狂欢，然后呢？
然后我们就要进入到时髦婚姻的第五幕澡堂，这一幅还有另外一个标题，也就是伯爵之死。
哎呦，紧张紧张紧张，化妆舞会跟澡堂什么关系？听到伯爵之死，难道伯爵在这一幕就要下台一鞠躬了吗？
所以说这一幕就要进入高潮啦。就是伯爵夫人和情人参加化妆舞会之后呢，就来到了土耳其澡堂温存。那通常这一类的澡堂都会附设咖啡屋，只是这种咖啡屋啊，多半是低俗不堪，出入分子也很复杂。所以我们看夫人她只穿着睡袍和睡帽，像那一些裙撑架啦、金骨架、高跟鞋、化妆舞会的面具通通都被丢在地上。结果伯爵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消息，即使他本人自己情妇无数，还是受不了戴绿帽，随即马上冲进现场，却被夫人的律师情人给刺杀身亡。
哇，这个伯爵也真的是有趣，从婚前自己就已经到处寻欢作乐，情妇无数了，结果还是很不爽被戴绿帽子。不过如果是从第二幕早餐里头地上被打断的这把剑，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他可能已经跟人家决斗输掉了，
是
可见这位大哥的剑术有待加强。难怪在澡堂他会打输了情人一命呜呼。话虽如此，人命关天，看起来这事情就大条，
很大条，
何况还是一个贵族，这下子应该很难收拾了，
还是一个伯爵耶。所以呀，律师情人即使自己呢也是衣衫不整，但是杀人之后呢还是要赶快落跑，所以他速速翻过窗户逃亡。你看哦，他那把染血的凶器还躺在地上。
对啊，肩上的血迹看起来非常的触目惊心啊。
然后啊，伯爵和律师决斗一定会带来骚动，对不对？这也引来澡堂老板破门而入。那看多这种争斗的老板啊，他经验老道，早就派人请来巡官和守夜人进行处理了。那本来只是寻欢作乐各玩各的，想不到一个擦枪走火，丈夫被刺身亡，情人却因谋杀罪名逃亡，那转眼欢乐变成悲剧。伯爵夫人大概从来没有想到吧。所以这时候他跪在地上祈求原谅，但是情势已经没有办法挽回了。她脸上晶莹的泪水，不知道是为了丈夫、为了情人，还是为了她自己而流。
听众朋友一定很好奇，接下来故事到底要如何发展？伯爵大人都死了，伯爵夫人又如何面对这个社会大众？她的情人有办法逃得掉吗？现在就要来看《时髦婚姻》第六幕，也就是最终曲《伯爵夫人之死》啊！看到这个标题就知道不妙了。事情怎么会发展到这个地步呢？
这段婚姻啊，一开始就是不幸的结合，终究导致更不幸的结果。伯爵夫人的情人没三两下就被逮捕了，而且是以谋杀罪被判处绞刑。伯爵夫人同时是丑闻缠身，身心俱疲，回到娘家，大概是觉得以后呢难以在家里或者是社会上立足，或者是无法承受失去情人的痛苦，还是真的感到内疚呢？伯爵夫人喝下了一整瓶鸦片酒自尽身亡。所以在第六幅的画面里，我们可以看到伯爵夫人的脚边有个鸦片酒的玻璃空瓶，还有一张即时小报，小报上头就是刊登着律师情人被处决身亡的消息。画面里的富家女呢，这时候已经面色死白，算是断气了。
女儿正当这个青春年华的时候就去世了，我想土豪老爹应该很伤心吧。不是都说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情人吗？
理论上来说，
但是我看这个画面里，土豪老爹他好像没有很悲伤的样子，反倒是抬起女儿无力的手。他是在干嘛？
说起来很夸张哦，这女儿去世啊，这个老爹不是先感到难过，而是先把女儿手指上的戒指拿下来，赶快收进口袋里。因为直到1961年，自杀在英格兰等同于犯罪，甚至在1822年之前哦，自杀者所拥有的财产全部都必须上缴王室。因此老爹就得小心翼翼拿下女儿手上的戒指。你猜 他会乖乖上缴国库，或者是赶快藏起来免得被充公呢？
这还用猜吗？这种财迷心窍、唯利是图的土豪老爹真的是让人很不齿，一点不用猜。我看他还是穿着跟第一幕同样的土气服装，
人家勤俭持家啊。
即使这个家财万贯，家中摆设却是粗俗不堪，毫无品味可言呢。桌上唯一值钱的器物只有一个银制的潘雀酒碗，我猜那肯定是别人送的。桌边有只狗正咬着盘子里的猪头，他们家的狗都饿成了皮包骨，到底是有多小气啊。
是啊，看到这里呢，我们就会发现霍加斯再度以他惊人的安排画面功力为每一个画面创造丰富的细节，所以我们会忍不住入戏很深。像这位土豪老爹的行为是不是也会让你白眼翻到天花板？
真的，继续超想把他扒下去。
是，那伯爵夫人去世的时候，她唯一感受到的温暖大概就是老奶妈抱着孩子亲吻她的脸颊做最后的告别。不过啊，从这个孩子脸上的黑斑、塌陷的鼻梁和腿上的矫正器、
又来了，
都可以知道这个孩子也是从母体垂直感染的先天性梅毒、
所以是伯爵传染梅毒给他的妻子，然后再从母体垂直感染给小孩。这小孩多无辜啊、我的心情真的很沉重。这种不健康的婚姻关系不只影响的是两个人的一生，还会牵连到下一代都跟着遭殃。我想这就是霍加斯在尖锐的讽刺手法之外想要告诉我们的事吧。
就是因为故事生动，既尖锐又写实，说进了许多人的心坎里，所以什么婚姻这一系列的版画呢，一上市就受到了热烈欢迎。
肯定啊，
霍加斯无论是在主题选择和表现形式方面都很创新，他创造时髦婚姻就像是电影画面那样子起承转合，让我们可以轻松看图说故事，是非常的引人入胜啊。
难怪他会成为第一代具有广大影响力的英国本土画家。之前听你介绍的时候就觉得这位画家很不一样，他怎么会走向这条很特别的路线？是受到什么刺激吗？
应该是真的受到了刺激哦。其实他当年根本是因为只画历史画和肖像画，却不足以养家活口、导致他破釜沉舟，转换创作方向而杀出一条血路。那同时因为英国藏家原本只追逐古典大师啊，也让好强的他很不服气他的才华被贬低。像这种现代道德主题正好会符合英格兰社会新教的严谨道德传统，那这么一来呢，因为他很受到欢迎，所以改变了英国市场的方向，让他不红都很难。
对啊，类似这种现代道德主题以图画来告诫世人的传统虽然早已存在，但是手法却多数都是比较粗糙通俗。但是霍加斯他在画面每个地方都精心营造细节的手法，简直是精彩万分，大大提升了艺术的价值。
没错，霍加斯兼具了画家的技艺、编剧的能耐、透彻的观察，还有尖刻的幽默。他运用他出色的笔触、形式、光线效果和色彩安排，彰显画作里头的人物表情啊、性格、情绪，打造出一幕又一幕生动万分的十八世纪英国乡土剧，也成为后世讽刺画和连环漫画的先锋，让我们得以贴近认识当代英国社会。你知道吗？霍加斯甚至因为版画太受欢迎，结果被大量仿冒、所以啊，在1735年呢，游说推动英国国会通过版画版权法、捍卫他的著作权。因为霍加斯，这是视觉艺术史上第一宗版权法案。
太不简单了，看来他不只是有才华、有企图，还有野心，也很有行动力。绝对不是乖乖坐着被打的那一种，
绝对不是，他超级愤世，
甚至还会追求自己的权益，顺便你看造福了现代，顺便造福了他人，真的很不简单。原来英国有这么杰出的艺术家，以后再见到霍加斯的作品，我一定要用显微镜好好看个仔细，才能了解他有多么的厉害，有多么的煞费苦心啊。
哇，想不到你这么快就被圈粉耶，霍加斯天上有知，一定会觉得你太懂事了。
没错，我现在已经成为霍加斯的铁粉了。节目最后为您选播在结婚典礼中也常常出现的卡农，不过今天为您选播的是摇滚卡农，这个版本是韩国吉他手林正炫以台湾吉他手 张一凡在2005年改编帕海贝尔卡农，他在 YouTube 上发表红透全世界的摇滚版本，应该也是台湾作曲家近年来在全世界最红的一首曲目了。美学风格相对论，再见，
大家拜拜，
拜拜。
以上美学风格相对论节目由达里哲建筑赞助播出，达里哲建筑，不止建筑，更筑生活。